4月18号，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喺全国保障物流畅通、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电视电话会议上抛下重话，不得以等待核酸结果为由限制通行。中国国务院电视电话会议强调，要逐量去发放使用全国统一通行证，核酸检测结果48个钟头内全国互认。同时，中国国家卫健委党组书记马晓伟在《学习时报》发表文章，强调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与病毒共存和病毒流感化的错误论调，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刘鹤能够从中央出手破局，是不是在大众反抗和经济双重的压力之下，习近平和马晓伟为代表的清零派和国务院务实派作出一个小妥协呢？在动态清零几乎不可能，刘鹤和国务院基于民生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堵点的破局思路，是不是会成为中国抗疫新政策的突破口呢？在国务院和刘鹤放出重话的情况之下，为什么中国传媒仍然不看好刘鹤的抗疫新措施的落实呢？刘鹤提出要求，不得以等待核酸结果为由去限制通行，被中国传媒解读为中央层面的破局之举。中国独立作家毛容雪川分析认为，上海的精准清零与动态清零变成了两条路线斗争，动态清零与保障物资充分供应两者没办法共存，付出巨大代价换来的严格防疫是不是值得应该深思？他解释说，
就是在中国这样的政治呢，其实我觉得往往是不可分析的，因为一切都在黑幕之下，我们不知道他的某些决定是怎么样做出的，甚至我们不知道怎么做出的。
他说在中国这样的政治，其实我觉得往往是不可以分析的，因为一切都在黑幕之下，我们不知道他的某一些决定是怎样做出来的。真的，我们不知道怎样做出，所以我在平常的日子尽量不去谈论他们中共高层这些人士啊、权斗这部分，但是从能力上来讲呢，我觉得这个可以评价。我觉得现在有两个巨大的矛盾，第一就是要求各级进行特别严厉的防控，所谓的动态清零，在过去上海是唯一一个允许有一些点自主范围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它搞的叫做精准防控，现在看起来显然就是动态清零和上海的精准防控变成了所谓的两条路线之争。你都注意到最近出的文件里面有旗帜鲜明地反对与病毒共存，因为每一次提到旗帜鲜明，我想我们这些人都会联想到是不是又要路线斗争呢？旗帜鲜明这个词就是用在这样的语境之下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你既要求官员进行动态清零如此残酷的防疫，又要求他们保障物资充足充分供应，我认为这两件事情是做不到的，这两件事情不可能共存。现在为什么各地政府只是做一件事，就只做防疫呢？我想原因也都非常简单，这个就是北京对他们的要求也都只有防疫这两个字。所以你能够看到的，各地政府不再管经济，不再管民生，不再管投资，不再管开发，不再管基本建设，所有的人力，所有的物力，所有的财力，所有的人全部都压晒上去，全部都在这里搞这个防疫。事实上我觉得中国老百姓可能很多还在赞同这种所谓的动态清零政策，但是即使是赞同的人亦都应该去问一问，搭上这么多的意外死亡，搭上这么严重的经济损失，发生如此多的苦难，值不值得呢？刘鹤和国务院推行货运全国统一通行证，核酸检测全国有效， 等於就將各地的一些防疫土政策廢除。獨立時評人鄭旭光分析說，劉鶴和孫春蘭有本位的衝突，李強與孫春蘭調子不一樣，原因是中國體制條條塊塊之間的矛盾衝突，但是習近平就是最後負總責任。他解釋說，
我覺得這樣看，就是政治當然是個複雜現象，就中國這個體制呢，它是條條塊塊，條和條之間是有矛盾的。譬如說劉鶴他的工信部發工信部和這個，
他說政治當然是一個複雜的現象，中國這個體制是一個條條塊塊，條和條之間是有矛盾的，例如劉鶴的工信部和孫春蘭的衛紀委，這兩個系統肯定是有衝突的，一個就要搞防疫，一個就要搞工業發展、經濟發展，他們肯定會有衝突，有各自的立場，都可能是以對方的管轄為代價、為犧牲的，這是一個，但是我們可以有我們的判斷。另外一個就是快和快之間也是不同的，上海是一個比較獨特的地方，上海的自主性向來比較強的，實際上我觀察到就是在前一天和昨天兩天，上海市委書記李強，大家經常說他是習近平的人，也可以觀察到他是，但是他和孫春蘭的論調已經不一樣了，是分工也分家，李強講當前最迫切任務就是保工和醫療，孫春蘭講當前最迫切的任務就是防疫，在前後兩日兩個人都講了當前最重要最急迫的，所以這個很清楚，這個是下意識不自覺的一種本位主義，我不是試圖講他們之間有什麼的矛盾衝突，他是很清晰的一個本位，從劉鶴的角度來講，他這樣做是非常自然的，因為經濟上出問題拿他來到問責，他是要負責任的，衛生出問題就是孫春蘭要負責任，所以我的感覺這種均衡可能最後去得到常委會去了，常委會實際上也做了一個表態的，3月17日政治局常委會開了一個會，習近平講了一個非常矛盾的話，叫最少的代價最少的成本，就是對社會的正常經濟生活破壞最少、損失最少、代價最少、重要最大的防疫成果，這個是一個不可能的三角，他搞出一個不可能的三角，所以他是一個總攬的、騎牆的，他講科學精準、動態清零，但這個也都是不可能的，按照動態清零的話是不可能科學精準，所以他實際上不理具體的人怎樣難辦這件事情，對他來講他最後都負總的全部的責任。中國民眾用國歌表達對封控政策的憤怒不滿，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話題標籤遭到封禁。中國獨立作家毛容雪川表示，目前上海的輿論壓制比兩年前的武漢更加厲害，大多數中國人對動態清零不滿，但不敢表達，各地官員紛紛上演趙高指鹿為馬，玩忠誠測試遊戲。他分析說，
這個國歌被封，就是義勇軍進行曲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這個被封呢，在我印象裡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第二次。
他說，國歌義勇軍進行曲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被封，在我的印象裏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第二次的了，往往到了這種萬眾很憤怒的時候，這首歌就會被搜索，搜不到，亦都不是完全徹底封的，就是你搜不到這首歌。我覺得總體而言，現在對比兩年前對言論的壓制，中國的言論狀況大大不如以前了。在2020年武漢封城的時候，作家方方還可以寫武漢日記，我還可以在封解之前趕過去，我能夠採訪，我能夠寫一本書，但現在在上海我認為不可能了，因為這種封控、這種壓制比以前更加厲害。總體上我認為中國的平民心中其實是明白的，他們明白什麼對自己最好， 我相信大多数中国平民对这种所谓的动态清零政策他们是不满的。当然在这种状况之下，没有太多人敢于讲出来，而对于官员来讲，这个事情变成了一个忠诚测试游戏，就好像2000多年前赵高曾经在秦朝宫廷上做的那样，大家都知道动态清零不好了，但我现在就问你这个好不好，所有人都说好好好，所有人都动态清零就是好，就好像所有人对着那只鹿就说这个是一匹马，你一啲办法都冇晒㗎，一睇就係忠诚测试啦。事实上你唔係支持上海原来嘅嗰种方式叫精准防控嘅咩？亦都可以叫与病毒共存。如果唔係嘅话，呢、这个就支持而家呢一种绝对严厉嘅动态清零。咁而家我就觉得好多官员肯出嚟表态就係坚决支持动态清零，动态清零就係好就係好就係好。你知道在中国这些官员，特别是到了副部级以上的这些官员，他们最善于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叫做揣摩常意，叫察言观色，叫揣摩风向。而事实上我认为现在可能一部分人的这种表态就是基于这样的心理。同时中国著名的防疫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上海封城时刻发表了长期来看动态清零不可能的看法。多立视评人郑旭光分析说，当大家都明显看到鹿就是鹿马就是马的时候，交征总有一日会发生的。动态清零是习近平代表常委会的讲话，官员不能够反对，钟南山只能够架住动态清零的名义来到调整讲话。他最后说，
实际上这很多事情都会这个由量变到质变，就是当大家明显的看那个鹿就是鹿马是马的时候，
他说实际上很多事情都会由量变到质变，当大家明显地看到鹿就是鹿马就是马的时候，认知上的校正总有一日会发生。实际上上海这么大的灾难看得非常明确，按照中共定出来的标准，现在的重症患者总共就是50多宗，昨日公布死亡9宗重症患者，这9宗全部都有基础疾病，按照基础疾病这种讲法，中共统计的死亡是不计入去新冠肺炎的，所以现在就很矛盾了，现在就叫它做病例，但这个病例按照卫健委的统计标准是不应该列入新冠死亡，因为直接原因是因为它的基础疾病。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对于动态清零这些官员为什么一致要保持支持的态度呢？因为它是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是习近平代表常委会的讲话，所以官员是不能够反这个的，一切包括理论工作者都得架住动态清零的名义来到调整来到讲嘢，就相当于说邓小平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钟南山也好，吴尊友也好，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仲得跟他的共同体有所沟通，有能够沟通的界面。上海的苗晓辉原长征医院副院长，他说如果你能够清零我就割腕自杀，他直接向梁万年和吴尊友叫板，说没有了奥密克戎还会有克戎和连克戎，就是讽刺他们两个人。他两个人都是动态清零派，吴尊友马上就在他的社交平台上写了一篇文章，动态清零不是病毒清零，他解释这个过程，动态清零只不过是将盘搞清楚哪个是阴性哪个是阳性，不可能消灭病毒，不可能消灭病毒，你不是就跟病毒共存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小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